耶稣又在讲得更厉害，马太福音第十章三十五节和三十八节，马太福音第十章三十五节和三十八节，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。阿们。我来的不叫地上太平，我来的叫地上动刀兵。有的时候啊，你的仇敌谁啊？自己家里的人。阿们。很难想象家人们彼此相爱，而有的时候你很难想象，因为最能够影响你的就是你的家人。阿们。我父母很爱我，培养我到海外念书。哎呀，我那时候做浪子不学好了，我打麻将，我喝酒，跟我爸妈一样，他们都不找我麻烦。我跟我爸喝酒，跟我妈打麻将，替他打麻将，都没事。害我信耶稣了，他们也觉得很好。最麻烦的就是我要做传道人，把一切都放下，往中国最穷的地方去，这下跟我翻脸。阿们。我爸爸亲自打在我身上，说白养你二十多年。我妈你说你疯了，像你这么聪明，第一名毕业，人家都做电脑公司老板了，都赚大钱了，你跑去做那个，那个呀，讲不清楚。阿们。拦阻最大的还不是别人，都自己家里面的人。哈利路亚。阿们。但是没办法，神在创世以前都拣选了我。阿们。叫我们得儿子的名分，他叫我们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他预备我们得基业。阿们。我宁可暂时的让家人误会我，但我不要失去我永生的盼望，永恒的基业，到时候后悔来不及。阿们。有人怕家人现在反对你，他们也反对我好多年，可最后谁得胜呢？耶稣得胜。我带我父母八十多岁信耶稣，我说我被打都值得，叫最后跟我一同到天上。阿们。得享天上的基业。你给家人最好的礼物，担心耶稣，反对你又算什么？打一点痛点又是怎么样？那不过是暂时短暂的痛苦，给换来啊永远的荣耀。哈利路亚。阿们。而且我告诉你啊，一旦神看上你，哼，基本上跑不掉。阿们。什么意思啊？天涯海角找到你。我十二岁信耶稣，我也傻乎乎一个老牧师，九十几岁，有没有人要奉献给神呢？哇，那时候单纯一个孩子，举手。我想我一辈子我像这个老牧师一样做传道人，众人都尊重，多好啊。哈利路亚。我就举手报名。哈利路亚。阿们。后来长大了，我才发现说完了，我看传道人都好穷啊。阿们。老牧师一辈子也没过啥好日子，一个传道人，老一辈传道人一个比一个穷啊。这个享受也不行，那个享受也不行。我一看我喜欢享受啊，我是少爷出身的，我的世界还没玩遍呢。啊，我跟神说啊，对不起啊，那是小时候不懂事，随便举手，你老人家不要当真。啊，对对啊。阿们。我先玩够了回来再说。尤其我那个教会一看都是老人家，我就发现我来太早了。啊，对对啊。阿们。我说神啊，你等我啊，等我老了再回来报道。啊，对对啊。阿们。现在来太早。啊，对对啊。到最后啊，两袖清风啊，心里啊没有欲望啊，再回来啊，好好信耶稣，准备回天家。啊，对对啊。我都计划得很好。哈利路亚。谁知道神不放过你。哈利路亚。有呼召啊，神不会放过你。阿们。天涯海角逮到你。大卫怎么说啊？诗篇139篇的，诗篇139篇第七节，我往哪里去逃啊？我到天上，你在哪里？我到地的地极，你也在哪里？我到哪里逃避你的面？哈利路亚。阿们。上帝知道你在哪里。哈利路亚。啊，好像有一个人逃避神的呼召，谁啊？神要他去尼尼微，那个是谁啊？约拿。约拿跟神走相反道路，神说去尼尼微，他逃啊，逃得越远越好，逃到他市去。结果啊，就因为啊，他这一个人啊，逃避神的呼召，全船啊都遇遭殃啊，差点船都翻了，人家最后啊找出来了。哪个罪魁祸首啊？就你这个啊，约拿，把他丢到海里面去， 约拿最后啊在海底啊被谁吃啊？一个大鱼把它吃，待了多久啊？三天三夜。请问约拿死了没有？谁说没有？死了。不信你到鱼肚子待三天三夜，我看你死还活了。阿妹，天伦说还没死啊，在鱼肚子里面休息。才怪，鱼吃了你三天三夜，你还活的。为什么我知道他死了？耶稣有一次举例子，啊，人子有一次被交在人的手里，被钉死埋葬了，然后死了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，就像约拿的例子，就像约拿的神迹。所以说约拿死，之神啊，后来叫从死里复活，叫做鱼要把它吐出来，不知道谁给他人工呼吸啊？那个呀，阿门。啊，好像从死里活过来一样。我三十岁的时候也是这样，逃避神的呼召，最后死路一条，赚得全世界，失去灵魂都是没有。我三十岁都不想活了，想自杀。我该玩的我都玩了，世界我已经玩透了，最后的世界我也不要，家人呢、啊、也看淡。就在这时候神来找我，阿们，叫我从死里复活一样，给我新的机会，让我起来服侍他，阿们。所以啊，今天没办法去逃避神啊，我真的看上你。我有时候，我小时候我就说神，我一直读圣经，牧师讲他想你的意念呢、啊、像海沙那么多啊，要命。神啊，别别太想我啊，这个人啊，阿妹，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走我的独木桥，有事我来找你报道，没事别跟着我啊，这个人啊，阿妹，我还有事要走啊。我们都喜欢呢、啊、走自己的路，我们总喜欢单言呢、啊、顺服神的旨意。小弟兄姊妹，今天借着亚伯拉罕的这个例子啊，我劝人生只有一次。过去日子不能再挽回，我感谢主，我三十岁第二次机会临到我，我没有再拖延，要不然今天后悔都来不及。阿妹，早知如此何必当初？我也耽误了，我看十二岁，我耽误十八年，神等我等了整整十八年，直到三十岁回来，我说神啊，你救我，你救我一命，你真的让我胜过这些捆绑。胜过这些残累，胜过这些引诱，我愿意把我一生都交给你。神说我等你这句话等了十八年，当初跟你讲你不肯，等到你最后真的没办法你顺服，一顺服就得福。哈利路亚，阿们。你把亚伯拉罕的事儿当神第二次给他机会，呼召一临到他，第四节，亚伯拉罕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没有？去了，罗德也跟着什么？也跟着去了。结果这下有没有蒙福啊？一进到迦南地的世界，第七节，耶和华就向亚伯拉罕显现说：“我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了。”亚伯拉罕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祭坛，又在那里支搭帐篷。阿妹，求告耶和华的名。哎，差别在哪里？前面已经说是亚伯拉罕呢，我要祝福你啊，我要叫你为大，名为大，为大国，叫万民万族都因你得福，好不好？可是他一走出去了，踏上从离开哈兰，踏上了这个迦南的应许地，到了第二地世界，马上献祭。这下他顺服了，这下他行在神的旨意里面，马上神又来了，同样的给他应许要祝福你。嘿，差别在哪？你知不知道？你看得出来？这一次神给他祝福的时候提到一件事情，什么事情啊？这里说，我们再念一遍啊，第七节，耶和华向亚伯拉罕呢，这样亚伯拉罕这样说，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谁呀、啊？啊，有没有不一样？前面是提说 我要赐福给你亚伯兰。这一次提说我要赐福给你的谁啊？后裔啊。你要知道撒拉已经在哈兰了15年没生育了，这时候年纪也不小了。亚伯兰想不想要孩子啊？神一直都没提，直到他顺服了，直到顺服神的呼召了，他说我去。信心要有行为的，阿们。亚伯兰信神呢，第一次呼召他没有不信，只是他有拦阻，只是他认为啊，哎呀，现在可能不是时候，神你等一等我吧。一拖再拖，拖到他兄弟死了，拖到他父亲死了，直到他踏上应许地了，真正顺服呼召走出去了，这时候神啊应许不但祝福你，还祝福你有后裔。阿门，阿门。第一次提到神说我要给你后裔，所以你发现呢很重要。所以为什么说回应神的呼召你要快一点？因为你耽误了，你失去了多少祝福。阿门。早就神可以祝福你了，你就啊在外面东逛西逛，就不可进去。像以色列人在旷野流浪了40年，最后才走进去。那什么地啊？牛奶与蜜之地啊！那葡萄种了一串葡萄要两个人扛啊！你要想你在那里耕种的话，那你种个葡萄园都不得了，成个大富户。阿们，那么好的一个地方。以色列问不去啊，就因为十个探子不信，看到那地啊有仇敌，他不相信神应许给他，想说太难了，我别去了。他什么人啊？都是巨人啊，亚拉人都是巨人啊，我怎么胜过他们？我20年前神要我来中国，我也不想来啊。共产党啊，动不动把信耶稣抓起来，把你当反革命分子，尤其听了老一辈的见证，那吓都吓死人了。我还读一本书叫《经济中的百合花》，要命！阿妹，这些流血啊，被关在那里啊！啊，神啊，你哪里不拆包拆到这种地方？里面很多狼啊，很多巨人啊，我一个人我能抵挡这样一黑暗的权势？阿妹。很多借口的，可是神要你去啊，你只管去。哈利路亚，阿们。因为啊，像加勒、像约书亚说啊，这脚掌之地啊，都是神赐给我。哈利路亚，阿们。20年我跑遍中国，除了西藏没去，影响整个国家，在多少人被圣灵充满，教会复兴。所以啊，今天啊，千万不要淡言，阿们。我遇到好多人说，哎呀，我信耶稣信得太晚，早知道我好好信。还更好的人都说，哎呀，早知道我就放下一切来服侍主，多好呢，何必要单言呢？所以啊，哎呀，我说啊，要啊快一点，哈利路亚，阿妹，要不然人很会找借口的，这个也不行，再等一等，那得等等，等着啊，你头发都白了，等着你都啊，牙齿都没了啊，走都走不动啊，你后悔来不及。阿们。今天呢，我劝你，若神啊有呼召在你身上，我不是说全职传道，我是说啊，你只要撇下来，撇下你的世界，不要再爱世界。第二个，撇下一切亲情的牵挂，好好来服侍，在教会也好啊，到外地宣教也好，传福音也好，或者工作岗位上你服侍神都可以。只要你为着神而活，哈利路亚，阿们啊！你开始过一个蒙福的生活。现在什么事神都给我安排好好的，为什么过这个蒙福的日子？还不但自己蒙福，就许多人因为我蒙福，哈利路亚，手碰一碰人家病都好了，被圣灵充满了，阿们，到处人找我，哈利路亚，阿们，哎呀，在祝福的开始，差一点就失去，哈利路亚。阿妹，差一点就给他拖。阿妹，我现在回来，我想我50多岁，感谢主，我没有什么大病。阿妹，我现在还跑得动，哦，这就很大的福，能吃能喝能睡， 能做工，一人抵好几个人。哈利路亚，阿们。哪有比这更好的？神照顾你美好的灵性、健康的身体、和睦的家庭，阿们。复兴的教会，没有比这更好的。哈利路亚，为什么有福不享？哎呀，再拖一拖再拖，从少年拖到青年，青年拖到中年，中年拖到老年。阿们。我今天讲的到，虽然说针对青年人，对中年人一样，对老年更是如此。时间很宝贵的，阿们，不能再拖而拖。阿们，再拖而拖到什么时候？阿们，今天不奉献给神，什么时候奉献给神？啊，亚伯兰都耽误十五年，我自己也耽误十八年，机会一去就不再来，很难讲神给你第二次机会。阿们，有人只有一次机会。挂在十字架旁边那个强盗就那一次机会。主啊，你得过的时候求你纪念我，他想服侍神已经来不及，仅仅得救，但神应许我们还得赏赐。阿们。天国是什么样人进去啊？努力人进去。我不是疯吗？我每天这样拼命的服侍，我将来有赏赐的。我你以为我把地上这些放弃了，我是个呆子，撇下一切跟随耶稣，抛下渔网，放下自己，为了得到基督。保罗说我撇下万事当作粪土，以得了耶稣基督为至宝。阿们。所以啊，我们做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哈利路亚，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啊子孙，真以色列人，哈利路亚，效法他的信心。阿们。啊，所以今天晚上啊，你好好考虑，放下欲望啊，放下自己。阿们。神呼召领你的时候，你要把世界放下来。你不放的时候，你不知道有多厉害，你不知道那个牵累有多厉害。阿们。想很容易，等到那一天临到你的时候啊，你会发现说有个绳子拉着，有个牵挂拉着。哈利路亚，阿们。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一节，我们既有许多的见证人，如同云彩围着我，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存心忍耐，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，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，就轻看羞辱，忍受十字架的苦难，使啊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。阿们。都要付代价，好东西都要付代价。阿们。啊，所以啊，你失去自己的生命，得到神的生命。这我当年跟很多老仆人学，为什么这些人呢跟一般人不一样？我说天上人，这些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很多年轻人不懂，80后90后更不要讲了，为什么要受苦？为什么信耶稣还要受苦难？为什么受逼迫？我说我好在我认识当年啊，这些老人家，哎呀，让我看到原来有这样的一条路。阿们。在北京有袁伯伯袁向成，现在被主接走了。我见到他的时候已经80多岁，刚刚从东北放回来，因信耶稣传道被判无期徒刑，关在北大荒。回来以后第一件事情叫传福音，公开的和你为人受洗。我说这个人疯了，刚刚才放你出来，他该做什么做什么。那宁夏还有一个老仆人叫尹巴佛，现在也被主接着，国家判他几十年，当初平白无故因为信耶稣就把他关起来，后来放出来也没给他平反，也没把他案子给消了，就叫他回家。老先生说不干，你是冤枉我，你无缘无故把我关了几十年，现在不能去将报放出去，除非平反我的案子，要不然我就不出去。可是人家都把你放走，他就不出去，他不出去干嘛？在监狱外面盖个小房子住在那。我说疯了，人家都经过监狱说你们监狱门口那个老人家怎么回事？哎呀，不提了，叫他走还不肯走，对对呀，信耶稣的疯子。阿们。哎呀，真的，我们年轻一代有时候很难懂。我在上海还有一个老师女跟我 这是忘年之交。当年我到他家里的时候，哎呀，那房子又黑又暗，在哪里？南京路，上海最出名的、最繁华的，现在百货商场大楼所在的南京路旁边一个太清路，住在又破又旧的一个旧房子里。为什么？因为原来是教会，他是贾玉明的学生，原来是教会的房子，后来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把他们拿走了，国家拿走，现在做老人学校。可是神给他一个使命，一个呼召，就在那里啊，为神啊守着那个地方，几十年不变。这不是一天两天，二十多年。前几年我到上海去打电话去看他，我一听电话叮铃叮铃，没人接我都紧张，就怕被主接走。我到家里去看呢，两人老人家腿都不行了，走不动。他就一个客厅，小小的客厅，一个小房间，房间堆满了书啊、磁带各样东西。最后 腿都不行了，他就睡在地板上，守在电话旁边。我看了，我真不忍。二十几年过去，教会今天什么都有了，他老人家还在过这种日子，跟我二十年前见到他一模一样。其他到外面餐馆吃饭他不干，非要在家里烧给我吃。哎呦，哎呀，我说都已经二十年了，可是他说我的呼召没改变，神对我的使命没改变，神要我守在这里，我哪里都不动。阿门。这些人呢，云彩一般的见证，神呼召他做什么，他们简直是啊一往无返的，就是没有回顾的。所以啊，希望我们呢、啊，不要啊啊忘东忘西的，不要啊拖三带四。希望我们呢、啊，神呼召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能够啊完成神给我们的使命，奔啊摆在我们的前头的路子。阿们。不愿做什么，像这老姊妹，不过守在那个地方。可是呢，神感动好多人来请教他。阿们。他成为很多人的祝福，人家看到你的榜样。尤其年轻的一代，我们啊不认识呼召我们什么，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圣经讲他怎么开始这功，他必要怎么样完成这功。阿们。神若呼召你，他必要成全在你身上。阿门，乐呀，阿们。所以啊，我们带着信心往前走，其余信以至于信。阿们。哦，叫我们得到那送过来的奖赏，将来得胜的啊，跟他一同走亡。阿门。所以啊，感谢主啊，让我们好好的回应他的呼召。能够有呼召是神看重你，是你一生的荣幸。别人活在醉生梦死里，别人找不到人生的方向，你却活得有意义，你却能够成为许多人的祝福，你却积财宝在天上，你却有永生的能力。阿门，乐呀，还有什么比这更好？阿们。所以啊，愿神祝福每一个都能够回应神的呼召，而且不但回应，要怎么样快快的回应。阿们。什么事情都可以慢一点，赚钱可以慢一点，吃喝可以慢一点。阿们。只有啊回应神的呼召快快的。阿门，乐呀，时间过去就没有了。阿们。好，让我们请低头，我们来祷告。主啊，不让我们流离在这个世所，在这个时代，这是黑暗弯曲的时代。主啊，你得拣选我们做你光明的儿女。主啊，你说信靠你的人永不在黑暗里面。主啊，我不是在黑暗里面摸索找不到方向，我不是醉生梦死一天过一天。主啊，你说你是做我们的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主啊，我们既然知道了，我们就要得生命，得得更丰盛，我们就要按照你的真理而行。主啊，就不在黑暗里面，你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得自由。知道的真理也使我们自由，不再被这世界所捆绑，不再主啊被亲情所挟制。主啊，你叫我们能够离开本地，离开本族，离开父家，往你所应许之地去，把这地都赐给我们。主啊，不叫我虚度光阴，主啊，不叫我拖三带四，不叫我拖延的回应你的呼召。主啊，叫我们听到了，我们就马上顺服而行。主啊，叫我们昭彰属他之地， 都能够蒙福，都能够赐给我们，不让我们走冤枉路，不让我们走了偏曲的道路。主啊，那是顺服是最得福的一条路，是最直的一条路，直接走到你的应许之地。主啊，叫我们今天都能够进到应许地去，叫我们开始过有福的日子，叫为了主啊天上的祝福，主啊我们顺命出去，纵然我们过帐篷的日子，纵然我们要献祭，纵然我们要征战，但这一切都为了主啊你的应许。主啊，叫我们征战得地为业，叫我们献祭蒙你的悦纳，叫我们在你所应许地上耕种得百倍的收成。主啊，叫我们知道我们活在你的祝福之内，让我们知道我们行在你的旨意之内，叫我们一生没有后悔，叫我们一生没有遗憾，朝着标杆直跑。求你亲自带领我们的一生，带领我们的道路。当你呼召我们的时候，主啊，没有一个主啊是在那里拖延的，没有一个在那里硬着心肠的。主啊，叫我们都能够响应天上来的意象。主啊，叫我们都能够一生讨你的喜悦。圣灵啊，我们谢谢你，你说末后日子你要将你的灵浇灌在凡有血气的，你说我们老年人可以做异梦，少年人可以见异象，儿女人可以说预言。主啊，知道我们要当走的路，时候不多了。主啊，再要爱你也没有多少时间，再要服侍你也没有多少时间了。主啊，当号角一响的时候，我们就要跟你交账，我们就要面对面见你的面。主啊，叫我们赶快清醒过来，趁着主啊天还亮的时候赶快做工，等天黑了做工的时间就来不及了。主啊，我们还要拖到什么时候？主啊，我们还要等到什么时候？尤其在末了的时候，主啊，你看到这一切迹象都在显示，你说主啊，你已经在门口了。主啊，叫我们不要做愚昧的童女，叫我们做个聪明的童女，我背了有点的灯，照亮这个道路，迎接我们良人回来，叫我们得你的赏赐，叫我们做一个聪明的仆人，竭力多做主工，当主人回来的时候得主人的称赞，一千两呢又赚了一千两，两千两又赚两千两，五千两又赚五千两。不要叫我们做了愚昧的仆人，把一千两都埋在地，好吃懒做回来了就要受责打，何来呢？就被关在外面，主人回来把他关在外面哀哭切齿，后悔都来不及。主啊，我们有一天都要向你交账，为我们一生我们所有的一切，你给我们的时间，给我们的年华，给我们的光明，给我们所有的资源，我们向你交账。到底我们有没有用在你的旨意里？到底我们有回应你对我们一生的呼召？到底我一生活着为什么？主啊，让我不白活，让我天天天上来的呼召，知道我所当走的路，好叫我一生呢能够不白活，好叫我一生呢能行完神的旨意。像保罗所说的，那当跑的路我跑完，当信的道我守住了，当打的仗我打过了，叫我一生能够这样的安息，被主你接到天上去，我们就没有遗憾，我们就大得赏赐。主啊，你说那退后沉沦的人是你不喜悦的，你说喜悦男人有信心得到应许成就的人。主啊，让我也做个得胜者，让我不逃避这呼召，让我在征战的时候走在前面做一个先锋，不要让我做一个逃兵，不要叫我做天国的逃兵，不要叫我在那里白占地图，最后却被掳掠。主啊，求你怜悯我们，当你呼召号角一响的时候，叫我们响应那天上来呼召，再没有借口，只要听到你一